在继上一次打给你到现在又过了3个礼拜，我怎么觉得时间快到我都已经感受不到流逝感了。上一次打给你不久之后呢，我的皮肤居然开始过敏，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天气还是水质的关系，总之在我的手臂跟脖子上面都起了红色的疹子，真的是超级不舒服的，非常的痒，重点是很丑，所以我都不敢露出自己的手臂，还要顶着大热天在学校里面穿着那种薄衬衫外套，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焦虑，一直持续到看完学校的医生拿到可以口服的药物之后才真的觉得安心了一些。在这段期间如果有任何的老师或同学推荐我买什么药物的话，我一律全部买单。我买过最贵的一小小瓶的类似乳液的那一种是医生推荐我买的，居然花了我1400披索，相当于快要台币1000块，请问这是什么仙丹神药吗？不过就是有用比较重要啦。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耶，我来宿雾已经经过了1个月，某种程度上呢，我已经觉得自己在这里生活了，想到回去的时间即将到来，我竟然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舍不得。我觉得这就是在旅行的意义当中最深刻的一种。那就来跟你聊聊这几个礼拜我都做了一些什么吧。当然是少不了玩乐的嘛。这3个周末呢，我跳岛跳了3次，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跳的意思。有一些真的很好玩，当然有一些也很雷。尤其是在菲律宾，所有的人都想要赚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钱，所以不管你去任何地方搭车或买东西，都记得一定要喊价，不然呢，你就是被当成盘子削就对了。而且那个价钱呢、都是半价在砍的，真的很夸张，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我一共跳了3个岛，墨宝、薄荷岛还有资生堂岛，花最多钱待最多天也最雷的就是在里面最有名气的薄荷岛，真的是被当地人骗假的。我们在当地搭一种叫做嘟嘟车的交通车，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喊价嘛，司机就喊说300披索一台，那我们就说好，所以一口气就叫了3台。第一台抵达的司机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哇，这里有一群台湾人、日本人跟韩国人，他们要到哪里哪里去这样子，然后就一口价统一都喊300一台车。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呢，这些司机们居然说要在餐厅外面等我们吃完晚餐再载我们回到饭店，你看看是有多好赚。当然我们也是有察觉说好像是被骗这样子，所以我们回程呢就是拦其他的嘟嘟车，那因为很怕又被骗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喊价。结果你知道吗？最后一台嘟嘟车只有150披索，直接变成半价。有没有瞬间觉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真的很白痴？薄荷岛这个地方呢，除了很观光以外，还有蛮多让人失望的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垦丁可能都不输给这里哦。好啦，先不批评。当然我觉得处女岛还是蛮漂亮的啦。我们在薄荷岛的时候呢，跟当地包车的司机发生了一点口角的问题，就是我们租他1天8个小时4000披索一台那种中巴这样子。那其实第3天的时候呢，在薄荷岛已经没有什么好逛的，所以大家就想要早早的结束，那踩完点之后呢，想说我们就到那个离搭船的码头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坐下来大家聊聊天休息一下。没想到这位司机呢，他不愿意带我们到我们想去的那一间店，因为他觉得在市区附近就已经有很多咖啡店了，为什么一定要到那里去这样子。而且他还想要载我们跑景点的时候去载其他的乘客。后来我们下车的时候呢，才1点，我们是10点上车的，也就是说第3天我们搭他的车的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不到半天，因为我们租8个小时嘛。那我们就都下车，我们就想说 OK， 那我们原本1天4000披索，那我们就付一半的租金给你，我们付2000披索给你，你就可以离开是没问题的。没想到这位司机他超级不爽，直接变脸，因为他认为我们的行程呢 已经结束了，应该要付给他完整一天的钱。我们就这样子僵持了半个多小时，超爆热，还拿着超级多的行李。后来呢，没有人要退让，我们就各自打电话给自己在学校的经理，台湾经理啊，韩国经理跟日本经理，然后这一位在地的司机他跟我们说他要叫警察，因为我们有十几个人啦，而且有一半以上都是男生，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只是说跟他耗得非常的累。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真的来了三四个人，看起来像是他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穿着那种很像 cosplay保全的衣服，根本就不是警察，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不是警察，他还想骗我们那就是警察。这一位在地的菲律宾司机想要吓唬我们这些外国人，然后这位司机跟我们说他有的是时间，因为他知道我们等等要赶着去码头 check in， 我们要搭船嘛。最终呢，我们真的实在是太疲惫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觉得啊，算了，干脆就直接给他4000披索，至少我们已经极力争取过了嘛。所以呢我们就给了这位司机原本说好的4000披索，之后一群人就这样子带着所有的行李走路到码头。但是祸不单行，十几个人带着一堆行李，明明就有租车，却要大家一起走路到码头，而且这时候开始下起了大雷雨。一下雨，菲律宾就会四处都是积水，我们全部的人呢跑到一个小小的屋檐下躲在那里，然后回想着这荒谬的一切，全部的人都笑了出来。有一个韩国的男生开玩笑说，这真的是一个既难忘又有趣的经验呢。如果不是身边这一大群外国人，我想我绝对不会在当地的司机说要叫警察的时候还能保持如此的冷静。或许薄荷岛很无聊，但却很难忘。在菲律宾，不管你去跳哪一个岛都一定会浮潜，每一个岛海水的颜色呢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一些是风平浪静，一点波澜都没有，那个海水呢是青绿色的，干净到你可以直接看到底部，就像是油画一样。我在墨宝浮潜的时候呢，看到整面成千上万只的沙丁鱼围成的一面墙面，就在海底的浅处，所以你浮潜就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神奇。我还体验了各种不同高度的跳水，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花莲溯溪一样，只是说这个高度可能又高了一些，有好几个我都觉得自己已经做不到了，你看越久你就越跳不下去。最困难的都是在决定要跳下去的那一个瞬间，开始前的心理准备，你想象那个高度，你想象那个向下坠的感觉，你想象自己根本做不到。不知道因为是在国外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变得勇敢了许多，不去多想，就看一眼，就向下坠吧，反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不过最后一跳，最高的那一跳真的是有一点点高，就是你向下坠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到你还可以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还没抵达水面。我觉得那种体感很神奇，就是有一种你自己在坠落，很强烈的一种压迫感。那在菲律宾呢，因为离岛很多嘛，所以其实登岛踩点的感觉也很神奇，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就算你活个十辈子也不一定会造访，对吧？除了跳岛以外，几天前我还跟班上的一个日本同学一起去唱歌。那因为我选的课程呢是口说加强，所以大部分都是一对一的课，那团体课其实并不多，班上的同学也就那几个。这个日本人呢是我一堂 presentation 课的同班同学，他的外观看起来呢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日本宅宅的男生，这样头发有点微乱，然后每天都穿 夹脚拖去上课，很沉默寡言，看起来每天好像都很困这样，就是那种整个天塌下来都跟他没有关系的那种人这样。那我曾经在自己的一次报告当中提到我非常的喜欢电子音乐，没想到这位日本同学某一天呢，他在学校的咖啡厅看到我，他就拿了一只自己的 AirPods 的耳机给我，想要推荐我他喜欢的歌。我们就这样子坐在学校的门口阶梯上，互相推荐自己喜欢的歌给对方，所以呢，我就找他一起去唱歌。我一个台湾人带一个日本人在宿务去唱韩式的 KTV， 所有的遥控器跟机器都是韩文，我们完全看不懂，所以还要在那边翻译啊点歌。不过由于我跟这位日本同学的年纪呢落差真的是有一点太大了，导致很多我想要唱的英文歌他全部都没听过。但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出来唱歌了，怎么能错过唱日文文歌的机会呢？当然就是要来解锁成就，对吧？所以除了鬼灭之刃啊、进击的巨人啊、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些都点了，但是我就是只有唱一句啦。突然之间在我脑海中闪过一首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日文歌，是一清瑶的花水木。这位日本的年轻人呢，他小我11岁，居然听过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日文歌，然后他用韩文的遥控器想办法点的这首歌，所以我们就一起唱了一清瑶的《花水木》。这个音乐真的是太好听了，我瞬间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很难形容当时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我一个31岁的台湾人带着一个20岁沉默寡言的日本人来唱歌，然后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超级经典的日文老歌。在我们唱完歌走出 KTV 之后，这位沉默寡言的日本同学比着门口跟我说 again， 他告诉我他还想再来。我觉得这一些体验呢，是你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花水木，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我看着自己手机荧幕上的罗马拼音，非常努力的跟着唱，想要尽可能的发出正确的日文发音。语言真的很神奇，你不懂它，就完全无法理解它的意涵。但是音乐却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阻碍，给你听一小段来自宿务小小的韩国 KTV， 由我跟一个可爱的日本人一起唱的《花水木》。讲到现在都在吃喝玩乐，我当然也是有在苦读的，可能没有到苦，但是绝对是有读的部分。因为我们学校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所谓的升级考试，其实在入学考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帮你分好等级了，然后过了一个月的课程嘛，算是一个成果的检视，看看你是不是有需要升级啊，或者是变换课程等等。不同于其他课程的学生，他们是笔试、听说读写这样子。如果你是选加强口说课程的话呢，你的考试就只有一个，你需要抽签，抽一个主题，然后会给你2分钟的准备时间。2分钟到了之后，你需要上台，在所有同梯次加强口说课程的同学面前，拿着麦克风发表一段2到3分钟的演说。其实听起来是蛮紧张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就跟跳水一样。 不过至少在来这里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做到这样。其实我并不害怕在大家面前讲话，我觉得我怕的是我抽到一个无聊到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题目。例如有一些同学，他们的题目是你最喜欢的假期是什么啊，你有养过什么宠物吗？你通常都怎么疏解压力啊？等等，真的是超级无聊到炸裂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像我是第二个被抽到上台的。当时我觉得我的题目不好也不坏，但是比起其他人算是有趣很多。我抽到的题目是，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呢？有钱还是长得好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有钱还是长得好看？我的答案呢是长得好看，理由是我很享受赚钱的过程，我想也喜欢靠着自己努力读书、努力工作、付出，然后得到收获的这个过程。虽然说有钱也可以让你变得漂亮，但是你却要承受身体的痛苦，诸如此类的等等原因。不过在我的这个考试当中，最有趣的事情是，当我结束演说时，有一个老师问我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可以改变自己身上其中一个部分，我想要改变哪里呢？你猜猜我回答什么？我跟老师说胸部。提问的老师他笑到不行，还转头过去确认现场是不是有几个男同学也在。我说我不是要真的很大的那一种，但是 bigger is better。 真的要笑死我了。可能是在菲律宾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那当天的早上考完试之后呢，你在下午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通过。当然结果是我通过了，虽然这并不代表什么，又或者是说你的英文能力真的是提升到什么程度，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做到了的感觉。而且我的分数是第二高的哦，虽然说家常口说的同学也没几个啦。我在素的这几个礼拜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的外婆离开了。在妈妈走了一年之后的时间里，外公跟外婆也都离开了。我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常常想起之前在医院的生活，然后我会又看着当下的自己，再一次的很确定，我真的很爱妈妈。还有，我想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去，认识更多的人。外婆的告别是因为我在宿的关系完全没有办法参加。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也是第一个妈妈不在的母亲节。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常跟老师聊到我妈，当然也有不少人问我刺青的事啦。有些人会问我说，诶，那你妈现在在做什么啊之类的等等。当他们知道我妈已经离开的时候都很惊讶，因为我在日常对话中就时常提到她，就好像妈妈一直都在我身边那样。我想跟天上的阿嬷还有外婆，以及永远在我心里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你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妈，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花、水还有木，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我最喜欢木，因为可以燃烧，可以变成灰烬，既强韧又懂得放下。分享完这三个礼拜的生活，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下次再打给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拜拜。